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4月29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印度疫情拉警报，英美伸援手供抗疫物资；布林肯说将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不是封锁，是为公众了解真相；拜登说给普京知俄国的行为会有后果；澳洲打算斥资7.5亿升级4军事基地。G7 外长会议5月英国登场，美日韩计划举行三方会谈。香港移民新法阻民众离港，美国表达严正关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印度疫情急剧恶化，引发全球关注。英国28号宣布第一批医疗援助物资今个礼拜运抵新德里之后，将再运送3台制氧机到印度。美国亦将提供价值超过$1亿的物资，帮助印度抗击疫情。官方数据显示，印度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0人，目前为止累计1800,000人确诊，但是今个月就增加近600,000人确诊。好多病患苦等不到病床，在医院外过世。英国提供的第一批氧气浓缩机和呼吸器27号运抵印度，更多这一类物资将在30号抵达。美国白宫2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向印度提供价值超过$1亿的物资，帮助印度抗击疫情。声明说，这些物资29号开始运抵印度，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其中包括1000个氧气瓶、1500万个 N95 口罩和100万支快筛试剂。白宫在概述相关援助的事实文件中说，就如同印度在疫情初期美国医院紧绷之际提供协助，美国决心在印度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通过线上会议和外国媒体交流的时候表示，美国没有封禁中国官媒，将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是为了等公众了解真相，知道究竟是谁在支付这些中国官媒的薪水。华盛顿从去年开始加强对中国官方媒体的审查，已经将10多家中国国家和地方媒体在美国的运营部门认定为外国使团，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新社、解放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共政府曾经以此批评美国言论自由实行双重标准。星期三，布林肯国务卿在外国新闻中心与外国媒体参加一个虚拟圆桌会议时候解释说，中共政府对这些实体拥有有效的运营和编辑控制，这些实体只是专注于推进北京的全球宣传，有时仲致力于造谣。布林肯说，真正令美国和盟国担忧的是，北京通过国有媒体和平台在海外进行宣传和造谣，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或破坏民主，同时限制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拜登总统在28号发表第一场的国会演讲，聚焦在执政百日成果。外交议题方面，他提到已经同俄国总统普京明确表示不寻求双方冲突升温，但俄方的所作所为亦会有他的后果。白宫新闻稿指出，拜登提到，我已经同普京总统明确表示，虽然我们不寻求冲突升高，但他们的行为会有后果。 我以直接而且适当的方式回应俄罗斯介入我国总统大选及黑客攻击政府、商界的行为。拜登强调，虽然俄罗斯做了上述行为，他亦对此做出反击，但是只要为了双方共同利益，仍然能够寻求合作。譬如双方延长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至于伊朗和朝鲜核武对美国及全球安全造成的威胁，拜登表示，我们会和盟友更加紧密合作，透过外交或震慑的方式解决这些国家带来的威胁。继日前澳洲内政部次长培祖洛表示，战鼓的声音正在逼近，澳洲必须做好派兵出战的准备之后，澳洲总理莫里森28号宣布将斥资7.47亿澳元升级北领地的四个军事基地，包括加长跑道以供更大型飞机起降、翻修靶场以及新建供防卫人员与美军陆战队使用的训练设施。所有升级将在5年内完成。据莫里森政府表示，这项投资计划是未来10年专门用于北领地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的80亿澳元基金的一部分。这个升级将增加同美国军队根据部队形势协议进行联合训练的机会。这项协议通过澳洲北部地区设立的军事基地，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提供军事存在。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轮换约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达尔文进行军事训练。莫尔森表示，澳洲将透过投资澳洲国防军，与美国、盟邦以及印太邻国合作，继续推进澳洲利益。日本媒体今日引述多个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日本和韩国正安排举行三国外长会谈。今次会谈被安排在英国5月3日到5日举行七国集团外长峰会期间进行。据韩国外交部29号消息，外交部长官郑义容将在5月2日启程前往英国。韩国虽然不是 G7 成员国，但担任轮值主席国的英国有邀请韩国出席。与会各方有望对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讨论，并对疫苗分配、气候变化、教育和饥饿问题等交换意见。郑义容可能在会上提到有关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废水排放入海的问题。各国双边会谈有望在该会议前后举行。另外，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6月前往伦敦，与七国集团成员国和澳洲、印度及南非共和国领导人一起出席会议。香港立法会28号三读通过《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授权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港前向入境事务处通报乘客资料，以及授权入境处可以要求航空公司禁止载运个别乘客。新法令将在8月1日实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9号透过声明表示，我们知道有这项立法，亦和香港一样深切关切法案的内容、潜在用途以及缺乏监督或问责性。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很关切中方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任意实施出境禁令，包括用来对付美国公民。现在我们深刻关切港府采用类似措施。港府表示，新移民法案不适用于离港人士，而是志在阻止非法移民进入香港这个商业枢纽。不过这项法案的用字并未将这项权力局限在入境班机或移民。法律专家指出，这项条例亦有可能套用在所有离开香港的人士身上。港府可能意识到外界的这些疑虑，昨日晚间表示将草拟附属法例，明确说明该法仅适用于入境班机。美方声明敦促港府信守公众承诺，不要利用这项法律作为不给出境旅客登机的借口。以下是另一则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说，习近平打倒民主赶不上专制。 美联储话中共数字人民币做法在美行不通。朱利安尼屋企遭搜查，佢个仔话美国人应感极度不安。纽约即将全面开放，州长宣布恢复酒吧、饭店正常营业。布伏斯洛伐克同波罗的海三国俄驱逐七外交官。特里火葬场每日焚化600多具尸体，官方数字的两倍。以下是详尽新闻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三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上任以来的首次演讲，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打倒，民主太过分裂，赶不上专制。他表示美国的对手、世界的专制者都在这里倒，民主不能够解决民众迫切的需求，民主需要太长时间才能够达成共识，美国太过分裂。拜登说我们必须证明他们错了，专制者将不会赢得未来，美国会。他说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讨论中，我告诉他知，我们欢迎竞争，不寻求冲突，但我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会全面捍卫美国的利益。美国将挺身回击有损于美国工人和产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譬如国有企业补贴、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行为。他还说，我还告诉习主席知，我们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就好像我们在欧洲的北约一样，不是为了发动冲突，而是为了防止冲突。我还告诉他，我对多国领袖说过的，美国不会撤回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没有负责任的美国总统会对公然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总统必须代表我们国家的本质。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星期三表示，中共数字化版本人民币的快速发展不会促使美联储加快推动自己的数字货币项目，并补充说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做法在美国行不通。据路透社报道，在美联储最近的一次政策会议之后，鲍威尔发表讲话强调，美联储的首要目标不是加快将它推向市场，而是避免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美金在数字化过程中的任何灾难性失误。鲍威尔说，做好这件事远比迅速完成它更加重要，中共目前使用的数字货币在这里行不通，它真的允许政府实时查看每一笔的付款。剑桥环球支付驻多伦多首席市场策略师卡尔·沙莫塔表示，我们看到的数字化人民币是一种基本上不会匿名的货币，并将严格受到政府的控制。这个就好像是苹果和橙，美联储正试图实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金融体系，要达到的亦是一套非常不同的目标。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星期三搜查了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的住所。朱利安尼的仔安德鲁·朱利安尼对此做出回应，他对 Newsmax 的评论员表示，任何一个美国人，无论你是红亦或是蓝，都应该对今天这里所发生的事感到极度不安，因为司法部在这里继续被政治化。他补充说，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前总统的律师身上，这种事亦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身上。他进一步指出，司法部并非独立于政治之外。朱利安尼的律师告诉媒体知，七名 FBI 特工来到朱利安尼的家，并在那里停留了2小时，他们没收了几部手机、笔记簿电脑和一些其他电子设备。朱利安尼的律师科斯特洛对福克斯新闻表示，这个完全没有必要。他还补充说，今次突袭行动令到朱利安尼看落好像是某种罪犯。科斯特洛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调查人员今日的行为是法律上的暴徒，这个呼应了朱利安尼的仔的评论，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更不要说对待一个曾经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联邦检察官、纽约市市长以及美国第45任总统的私人律师的人了。纽约州州长库默星期三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取消餐饮业的晚上宵禁规定，无论是室内亦或是室外。 并且从5月3号开始允许酒吧客人坐在店内消费。库默说，这是纽约市疫苗接种情况良好，疫情符合标准的结果。库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取消对饭店、酒吧和餐饮公司的限制，将令到这些被疫情打击严重的企业开始恢复。我们亦要回到疫情后的世界新状况。从5月17号起，全部室外就餐可以全天营业。到5月31号，室内就餐的所有宵禁都将取消。从5月3号开始，如果主要的疫情安全措施得当，譬如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等要求都具备的话，超过10人的家庭室内聚餐和超过25人的家庭室外聚餐都可以恢复。这项限制的解除亦都包括舞会。州长还宣布了其他几种行业开放正常营业。从5月15号起，纽约市以外的体育场和健身中心允许使用的容量从 33% 提升到 50%， 赌场从 25% 提高到 50%， 办公室容量从 50% 提高到了 75%。俄罗斯礼拜三下令驱逐来自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7名外交官，以报复这几个国家驱逐俄外交官的举动。俄罗斯外交部限7名外交官一个礼拜内离开俄国，他们中包括3名斯洛伐克外交官、2名立陶宛外交官、1名拉脱维亚特使和1名爱沙尼亚特使。俄罗斯指责这四个国家表现出对捷克的虚假声援。在指控俄间谍幕后策划一个弹药库爆炸事件后，捷克在上个礼拜下令驻布拉格的大多数俄外交人员离境。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礼拜三表示，检察官正在收集证据，证明6名俄罗斯人可能参与了2011年到2020年保加利亚军火库发生的4宗爆炸。这些军火库储存的是预定出口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军火。俄罗斯称捷克的指控荒唐。俄罗斯最新的外交驱逐行动是在总统普京下令政府拟定一份不友好国家名单几日之后发生的。名单上的国家将受到限制。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礼拜三表示，这份名单将很快公布。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已经证实，美国亦都会在这份名单上。CNN 报道，北德里市市长礼拜三说，最近一个礼拜，德里的火葬场每日要火化600几具尸体。德里的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则是每日300几。北德里市市长杰伊·普莱卡什说，是的，报道的死亡人数大约是300。但我们每日必须火化600几具尸体，他们故意低估死亡人数。德里的三家市政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礼拜一德里火化了631具尸体，土葬了22具。德里最大的火葬场尼金博德卡的官员古塔礼拜三说，我们从早上开始就有尸体入来，然后又陆续不断地送入尸体。我们必须在晚黑将火葬场关闭，否则即使天黑之后，啲人亦都会将尸体送过嚟。古塔补充话，喺4月19号到4月25号之间，仅尼金博德卡一个火化场就每日大约火化70具尸体。
下面系香港新闻。港警推行新手机应用程式行必义，截查市民身份资料。调查指近 60% 港青希望移民，对香港未来乐观不足三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队会在5月7号起推出行必义的新流动应用程式，来截查市民的身份证或护照资料。警方说，有关程式快捷及减少人为出错，令警员在巡查时可即时知道被查者是否通缉犯或失踪人士等。又指警方有措施保障市民的资料不会外泄。 以及避免警员滥用。警方发言人表示，过去警员在截查市民身份证嗰阵，需要透过指挥及控制中心人员来核对证件，需时四至五分钟，以行必义可提升执法效率，就只需15秒，除了减少对市民的不便，亦可令控制中心人员专注处理999求助案。新程式会在下个礼拜三起分阶段先给1200名前线警员试用，日后再扩展至所有机动部队及军装巡查小队。警队早前透过招标形式聘请公司研发行必二，该程式是采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警员以手机镜头对准身份证或护照，即可自动辨认证件上资料，包括中英文姓名、证件号码、出生日期、性别等。程式亦可扫描港澳通行证上的二维码。警方发言人指，行必二的页面有浮水印，显示警员编号，警员在使用前要登入警队内联网，使用程式期间，手机截图功能会被禁用，手机读取资料后亦会即时上传到警队伺服器，传送过程点对点加密，程式无法读取证件的晶片资料，亦不会拍摄和储存图像。发言人强调，警队有严格机制，如发现有人违规，可面临纪律处分。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受狮子会委托进行调查，了解香港青年对未来的看法。4月29号，狮子会发表报告指，近60%香港青年希望离开香港，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发展。调查在今年3月至4月期间，以问卷方式访问了803位15至30岁的香港人，结果显示有 57.5%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离开香港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发展，只有 6.5% 的受访者认为在大湾区工作和在香港工作没什么分别，亦愿意到大湾区工作，反映到大湾区工作对本地青年没有吸引力。调查指，香港青年对自己个人及香港社会未来发展感到悲观，以10分为满分计算，受访者对自己未来整体生活发展评分只有 4.76 分，对香港社会未来的乐观程度只有 2.95 分。近 40% 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毕业后有一半机会可以从事理想工作，更有 25% 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毕业后一定或多数没有机会从事理想工作，较2018年的调查结果上升超过20%。近 55% 受访者认为学历是影响未来生活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投资理财能力，有近 70% 受访者同意懂得理财投资对青年人向上流动十分重要，但不足 50%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理财及人生规划的能力。被视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是买楼，调查中有 90% 的人认为自己目前没有能力置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2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宇航员柯林斯逝世。 Fox 报道，美军高科技演习与中共军舰作战。拜登计划花费2000亿美金提供部分免费教育。美联储维持超低利率，美股小跌作收。进军参议院，众议员巴登要与川普并肩作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参加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的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的家人星期三宣布，柯林斯于当天逝世，享年90岁。1969年7月16号，美国执行首次登月计划， 阿波罗十一号登月飞船搭载三名宇航员升空，并在7月20号成功登陆月球。这三名宇航员分别是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在当年的登月任务中，奥尔德林与阿姆斯特朗驾驶的登月舱老鹰号于1969年7月20号登陆月球。阿姆斯特朗在几个钟头后首次踏上月球表面，柯林斯则留守在月球轨道上的哥伦比亚号指挥舱。哥伦比亚号指挥舱是三名宇航员返回地球的唯一交通工具。在那次历史性的登月任务中，柯林斯经常被描述为被遗忘的第三位宇航员。他在两位同事返回指挥舱之前，一人独处超过21小时。每次飞船绕到月球暗面时，他就会和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失去联络。当时的登月任务日志借用圣经人物亚当做比喻，写道：自从亚当以后，还未有听讲任何人类好似麦克柯林斯这样的孤独。和很多第一代美国宇航员一样，柯林斯也是空军试飞员出身。1963年他被选入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宇航员项目，当时载人太空飞行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过在冷战方陷的岁月里，为了和苏联竞争，美国迅速加快了宇航步伐，努力实践肯尼迪总统提出的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的誓言。柯林斯第一次的太空之旅发生在1966年7月，他是双子座10号太空飞船的驾驶员。这个是 NASA 为阿波罗登月项目做准备的一次太空飞行。柯林斯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太空飞行，就是历史性的阿波罗11号登月行动。执行登月任务的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受到隆重欢迎，但是柯林斯尽量避开媒体的喧嚣。在政府短期任职后，柯林斯成为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随后在1978年卸任。 Fox 网站星期三报道，美军一艘博克级驱逐舰约翰费恩号上个星期日进行了一次模拟军演，击中了一艘数百英里外的敌军驳船。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驳船上发射出复制的模拟中共舰船的雷达和无线电信号，随后一批美军无人机和无人舰只是在海面上穿梭。为了防止被发现，美军关闭自己舰船的传感器，使用其被动传感器来接听敌方发射的电子信号。在无人机确定了驳船的位置后，将相关数据发送给卫星，并由卫星将这个信号中转给约翰费恩号驱逐舰。约翰费恩号驱逐舰随后发射了一枚标准六型导弹，这枚标准六型导弹击中那艘被美国海军称为远远超出视力范围的驳船。美军的标准六型导弹是一款可以由地面或者军舰发射，用以击打空中或海上目标的导弹，还可以被用作反舰导弹。世界战斗舰队一书的作者沃特海姆表示，这次演习有两大特点。首先，美国的无人机进行侦察时处于隐匿状态，而且最后约翰费恩号驱逐舰击中了数百英里外的目标。虽然约翰费恩号距离该驳船的具体距离未清楚，但是标准六号导弹的最大射程为450公里。沃特海姆说，这个意味美国战舰将可以跟在致命的隐形无人机战队后面，在交战区外发起进攻。上个星期，美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的宇宙盾导弹驱逐舰麦克尔蒙索尔号与美军第21驱逐舰队在太平洋都进行了类似军演。 Fox 的报道表示，美军正在考虑在目前300艘载人军舰的基础上增加一批无人机和无人军舰，而且为了反制中共军队，美军演习结合潜水艇、无人机、无人舰和驱逐舰队的联合作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详细介绍了一项2000亿美金的全民学前教育计划提案，计划为500万名3到4岁的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每年为家庭平均节省13000美元的相关费用。这个计划的特点是为美国的儿童提供两年由政府支付的学前教育，为青年提供两年免费的社区大学教育。此外，拜登的提议还要求为美国家庭提供2250亿美金的儿童保育援助，并每个月至少向家长支付250美金。拜登政府认为，对学前教育计划的投资将允许更多的父母加入劳动力，促进经济。该计划是政府经济复苏计划的第二阶段，被称作美国家庭计划，将耗资 1.8 亿美金，主要包括1万亿美金的支出和针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8000亿美金的减税和税收抵免。此前发布的第一阶段计划被称作美国就业计划，将建设美国基础设施，预计会耗资 2.2 万亿美金。在拜登星期三夜晚发表演讲之前，白宫话，这个针对家庭和教育的支出计划，以及先前呼吁的 2.2 万亿美金的基础设施资金，是一代人仅有的一次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拜登计划所需的所有费用都要通过向美国最富有的人加税来支付。拜登提议对公司税法进行全面改革，包括将公司税率由 21% 提高到 28%。 拜登将寻求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税，将富人的资本利得税提高至 39.6%， 考虑现有投资收入附加税，将令这些富人的联邦投资税率达到 43.4%， 这个将成为100几年以来美国最高的资本利得税率。共和党人已经在度抨击拜登的基础设施和家庭支出计划过于昂贵，并批评拜登对企业和最富有美国人征税的计划。共和党人认为，拜登这项计划的成本支出将抵消就业机会，减缓经济增长，而且对急需的物理设施亦没有投入。而之前有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债已高达123万亿，每个人平均要负担80万美金。星期三下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会后声明重申，需要看到经济取得更多的实质性进展，承认美国经济增速加快，美国会迎来更高的通胀，但是是暂时现象，而且前景仍然面临诸多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着重阐述了经济距离进一步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行，现在未适宜讨论加息和缩表，或许当时机适宜，美联储将减码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速度，但不会是现在。他强调，美国经济复苏还未均衡，股市某些方面存在泡沫。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川普说100%考虑参选， Newsmax 等保守媒体崛起，川普盛赞。蓬佩奥说拜登的美国愿景是激进的社会主义。中共官媒造谣，布林肯说列为外国代理人危险真相。中共称人口持续增长，但是普查数据延迟公布，引猜测。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四4月29号和福克斯商业新闻主持巴尔蒂若莫 Maria Bartiromo 说，他是100%在考虑2024年竞选总统， 并可能将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作为潜在的竞选拍档。川普说，我支持德桑蒂斯，在我为他背书之后，他就好像个火箭一样起飞。他作为州长，他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当然罗恩会被考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媒体分析，如果川普不参选，德桑蒂斯一直被认为是2024年共和党的潜在领跑者。这位佛罗里达州州长受到了众多共和党人的赞扬，因为他在9月份取消了该州所有的和中共病毒有关的限制措施，令到佛罗里达州成为一个最开放的州之一。川普在采访中和巴尔蒂若莫说，我竞选了两次，而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了1200万张选票。他还说到，如果他过早宣布是否参选，对筹款和很多其他事情影响会很大。他补充说，这个是有一些疯狂复杂的事情，整个筹款捐款的事情是很荒谬的。坦白地说，这些法律是几咁古老和愚蠢。川普星期三4月28号在接受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邦吉诺 Dan Bongino 的采访时，亦提到了竞选问题。他表示将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不久，正式宣布是否决定第三次竞选总统。川普鼓励共和党人要有勇气，并继续战斗，反对民主党的议程。他说，这个将会发生，我们将扭转局面，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不能够再这样逍遥下去，我们不能够允许他们这样逍遥法外，他们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要有勇气，这个将会发生，我和你在一起。美国前总统川普对 Newsmax 等保守派媒体的崛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同时对福克斯新闻媒体的日益衰落感到遗憾。4月28号，川普在接受 Newsmax 的丹邦吉诺节目 Dan Bongino Show 采访中说，我认为福克斯的表现不尽人意，现在他和4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刚刚相反的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的崛起，他们做得非常好。川普补充说， Newsmax 一直表现得很好，他们正在崛起，大家注意到观众正在转方向观看这些保守派的媒体。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人，大大超过一半的人在看保守派媒体。如果你去看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比如那些网络上做得不是太好的新闻节目，如果你将它做成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你就会看到很长一段时间内没看到过的高收视率。可惜他们自由派媒体不想这样做。川普还同主持人邦吉诺说，在制作所谓的爆炸性新闻中，他建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首席执行官沙利·雷德斯通 Shari Redstone 在新闻节目里面支持保守派。我同沙利说，如果你将你的新闻节目变成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比如 CBS 晚间新闻，如果你将它变成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你的收视率会翻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可惜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他们会得到以前从未见过的收视率。我对此深信不疑。川普质疑，为什么那些自由派的新闻机构在做得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还要迎合民主党的选民？他们现在会将一个制作得很恶劣的新闻节目播报出来，而以前他们曾经做过电视上最好的节目，川普说。星期三4月28号晚，拜登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后，前国务卿蓬佩奥抨击拜登对美国的愿景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拜登在演讲中列举了他的执政成果，并呼吁国会议员通过一连串的措施以推进民主党的议程，包括枪支管制、基础设施 HR1 亦被称为2021为人民法案，目的是针对扩大邮寄投票权等方面的竞选改革立法、警察改革和免费幼儿教育等。星期三当日，拜登又提出了一个美国家庭计划 American Families Plan， 该计划预计将耗资1.8万亿美元，是民主党人在短短三个月内试图通过的第三个重大立法方案，将令拜登议程的总成本达到6万亿美元。拜登还将收入最高的 1% 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率上限从 37% 提高到 39.6%， 将企业税亦从 21% 调至 28%， 共和党人称这样的做法是对富人的阶级斗争。蓬佩奥在推特上说，到目前为止，拜登总统已经成功地勾画出未来四年的激进社会主义议程，这个将困扰着每一位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几乎所有拜登总统今晚提出的政策都涉及更大的政府和更高的赋税，而这个只会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蓬佩奥又一次敦促拜登政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确保美国对北京有竞争优势。他说，向中共卑躬屈膝将令到我们输了这一场竞争，我们必须强硬而非软弱。外界曾猜测，如果前总统川普决定不再竞选，蓬佩奥这位前国务卿可能会参与2024年的总统大选。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中共喉舌媒体在海外散播虚假消息，企图破坏民主。他表示，将中共官媒列为外国使团的政策是为了令到民众了解这些媒体是受中共政府的操控。布林肯说，真正令人关注的是北京通过国有媒体平台在海外进行的宣传和造谣，一定程度上的目的是为了要干预或者破坏民主。布林肯在同海外媒体的线上会议上抨击中共在美国的大外宣破坏民主，同时亦限制了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从去年开始，川普政府陆续将十几家中共媒体列为外国使团。布林肯被媒体问到是否会放松这个限制时，他回应此举的目的不是封杀，而是要令到美国人知道谁在操控这些媒体。布林肯说，我们采取的措施是要确保公众知道究竟是谁支付这些媒体的薪水，他们的社论、评论传达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样做的用处是要确保透明度的提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则在上周四修改了60多年来的规则，要求任何接受外国政府或是政党赞助的电台或电视台，在播放赞助内容时必须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做出清楚的说明。代理主席罗森沃尔瑟就直接点名了中共和俄罗斯。罗森沃尔瑟在4月23号说，今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当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理在美国通过电波广播租借时间进行宣传时，必须注明出处，这个其中包括了中共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所赞助的节目。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披露的支出计算，在2017年到2019年，中共政府运营的《中国日报》在美国影响力的花费上超过3765万美元，而在主流媒体大量购买广告，并置入经中共核准的公关文章，以夹页模式附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消息被曝光后，中共则将重心转往央视北美分台，仅仅在2020年1年就花了超过5000万美元，再显示中共积极以媒体信息战渗透美国的野心。去年底结束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至今未对外公开，而日前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披露，中国人口出现50年来的首次下降，总数跌破14亿，消息引发各界的极大关注。今日4月29号，中共官方称2020年中国人口继续增长，但相关部门表示普查数据公布日期仍未有具体时间表，引发外界的质疑。英国金融时报4月27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中国人口下降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的社交平台上亦讨论热烈。今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消息称，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资料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中发布。据悉，中共官方原本打算在4月上旬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到了本月中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含糊其辞称，普查结果将力争早日公布。绿媒第一财经今日报道称，有知情人士向他透露，相关数据预计调整为5月中上旬公布，但该媒体就此说法向国家统计局求证后得到的答案是，现在还未有特别具体的时间表，给出的理由是有些数据量比较大，还是在处理的过程中。中央社报道说，在中国人口是个敏感议题， 更牵涉到计划生育政策、养老等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戏剧性的不断延迟公布和各种甚嚣尘上的消息中，本身的可信度恐已经蒙上阴影。此前山东省副省长王书坚4月15号要求就人口普查数据问题加强舆情监督应对，引导舆论。同日，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程龙干提出要重视人口普查数据的变化，严守数据保密规定，已经引发外界的质疑。知名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言20号发推文表示，安徽省当局提出的普查数据变化的说法表明，不能够排除中共当局会人为地调整统计数据的可能。他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次人口普查的真实数据可能和外界的预期差距较大。无论当局在对外公布普查结果之前是否人为地调整数据，都可能引发舆论的风波。易富言早在去年发表了社会科学论坛上的文章《2020年人口普查模拟分析》中，就曾指出中共在人口数据上造假。他认为2020年中国总人口应该为 12.6 亿人，而不是中共官方公布的14亿，并指出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自然更替水平，总人口呈下降趋势。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湾外长警告中共似准备对台终极一战。MAGA 集会回归，川普再受瞩目。习近平广西指点螺蛳粉，可惜读错字。香港大纪元就记者遭跟踪滋扰事件声明。特使通敌，拜登政府不敢解雇。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4月26号，中共的运八军机以30公尺约10层楼的高度低飞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警告，共军正探测台湾雷达的防空最低涵盖角度高度是几多。第二个就是反潜猎杀科目的实施，西南空域接近巴士海峡，亦接近东沙岛，这里附近一定会有相关潜舰进出。台湾西南海域是潜舰穿越第一岛链前往太平洋的重要关口。军事专家黄尊明认为，中共可能有其他企图在这个角落计划性步步试探推进。如果将共机侵扰的航迹图套上澎湖西南方的台湾浅堆位置，令人警惕。中共之前在附近大举盗采海沙，这里水深约8-10公尺，形同台湾海峡水下的天然屏障。他猜测中共可能在这里疏进水道，挖设水下伏击区。黄尊明去年就警告，过去中共在南海进行小规模填海造陆，不能轻忽。他积累十几年却蚕食鲸吞，对台湾浅堆盗挖海沙赚钱，还可能累积清出一条新航路，让中共大型舰队或潜舰威胁台湾。何况中共部分潜舰擅长浅滩作战。而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访问时说，大陆似乎正准备对台湾发动终极一战。他说，大陆持续发布虚假信息进行混合战，近期加强活动打击台湾，所有这些看来都正在准备对台湾发动终极一战。我们将捍卫自己的国家、人民和生活方式直到最后。吴超燮表示，大陆持续向国际社会方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没有一日统治过台湾。他又指大陆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除不断军事滋扰和威胁之外，亦利用所谓的一中原则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吴超燮形容台湾身处大陆威权秩序扩张的最前线，北京如果武力犯台，后果将是全球性。美国政治未来的发展令川普重新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28号，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川普鼓舞人心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集会将在短期内回归。
目前他正在加紧准备，最早可能在五月份就准备好。川普在28号接受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丹邦吉诺 Dan Bongino 采访时，邦吉诺提到，很多人都盼望着川普的大型集会能够再次举办，并说出于好奇问一下川普能否好快举办一次。川普爽快地回答，目前他正在加紧准备，集会将于下个月尽快回来，并说他的支持者都喜欢集会。他曾经举行过56次集会，而且从来没有坐不满的空座位。川普透露，他在离开白宫之后，生活仍然非常政治化，似乎暗示他尚未离开政治舞台。他说，很多人来拜访都想得到他的认可，而且好像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认可。但川普谦虚地说，这也是他的一种荣幸，亦意味着一种成功。到而家为止，有啲州嘅州长同参议员都得到咗川普嘅政治认可。川普随后透露，举行呢啲集会首要嘅目的系确保佢所认可嘅候选人嘅中期选举，并且佢将喺2022年中期会议结束后不久，正式宣布是否决定喺2024年第三次竞选总统。美国 Baker 新闻话，川普庞大嘅支持人群同高人气，无疑对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乔拜登增加了压力和蒙上心理阴影。报道说， MAGA 集会将极大地推动2022年选举中竞选的候选人。如果民主党人试图抹杀川普的存在和影响，他们将发现这只会令川普和他的美国优先运动更加强大。4月26号下午，习近平来到广西柳州考察螺蛳粉生产聚集区。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习近平从善源食品公司的厂房出来，门口早就整齐排列了很多生产员工，而摄影师赶紧跑到位准备拍摄。习近平说，我见识了一下，螺蛳粉好有名气，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但他将 CSI 的字读成了老师的 CSHI。读了字的右半边。习近平在同当地生产员工交流时又赞扬说，小米粉大产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搞出这么大的规模来，真是好不容易。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搞乡村产业，发展大产业，螺蛳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他还是将师字读成了老师的师。有网友讽刺说，太难听了，点解读成螺蛳粉？亦有网友好震惊，习近平啱啱走，第二日广西幼儿园就斩人啦，搞出咁大嘅动静。据当地报道，4月28号下昼2点左右，一名男子持刀闯入北流市新丰镇建乐幼儿园，刺伤幼儿同教师。官方称案件造成18人受伤，包括16名幼儿同2名教师。其中2名幼儿伤势较重，但当地网友披露，现场就有好几个孩子当场死亡，但新闻却掩盖真相，而且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的条目亦被当局撤下。网友愤怒地表示，这么大的新闻撤什么热搜，真实情况必须实时播报。当地居民在现场都有看到死亡好几个了，新闻却只字不提，拿全国人民当傻子。香港大纪元时报就记者梁珍近日在香港遭跟踪滋扰，一次在屋企门外，一次在采访途中，外界相信是中共暗中操控黑社会的恐吓手法。29号，香港大纪元报社就此发出郑重声明，强烈谴责违反香港法治的行为。大纪元声明说，自从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以来，每个香港人都感受到时局更加动荡不安，留下的人更感受到香港丧失新闻言论自由之后的精神抑压和窒息。梁珍作为本报资深记者，近20年来，他的文章和节目深受市民喜爱和尊重，不少人表示喜欢看他的节目，因为能够从中看到希望。如今他的家庭安全和人身安全受到恐吓和滋扰，这不是偶然个案，而是香港当前社会面临危机的缩影， 是中共破坏香港法治的又一案例。我们在此警示那些为了利益而出卖良知，按照中共指示办事的人，为了自身和家人的未来，莫再为虎作伥，请立即悬崖勒马。因为中共历来都是卸磨杀戮，稳替罪羊来为自己的恶行开脱。同时我们亦警示那些幕后指使者，香港丧失新闻自由，就丧失了国际金融中心存在所必须的前提和基础环境。中共想借助香港来吸引国际资本，为中共濒临崩溃的经济注入新鲜血液的企图亦就随之破灭。中共用黑社会下三滥手法来攻击大纪元，正证明中共外强中干和心虚无力。我们呼吁香港市民，在港府和警察无力或不愿保护良心记者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站出来保护记者，让真相的火花在我们手中传递。亦呼吁全球华人以及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香港大纪元，为自由发声以及守护社会公义。我们坚信乌鸦遮不住太阳，正义必然最终战胜邪恶，暴政终将会终结。拜登的气候专员克里 John Kerry 而向伊朗外长泄密，录音带曝光。国家脉动在4月28号报道，这些录音带本来应该成为重大的国际丑闻，甚至能够构成解雇克里的理由。但是丑闻发生三日之后，白宫仍然保持沉默。报道说，虽然拜登和克里是多年的好友，但当涉及到克里在拜登政权中的自由时，克里还有另外的保险，那就是亨特拜登硬盘中的磁带。国家脉动独家发布的磁带显示，拜登的仔吹嘘自己和外国对手做生意，包括该死的中国间谍头子，这份供词以及无数的电子邮件、短信和金融交易，让亨特拜登在涉及腐败、勾结外国和向外国妥协时明确成了惯犯。而在这些商业交易中占据了前排座位的是克里的继子克里斯托弗·亨氏 Christopher Hines， 克里现任妻子的仔，亨氏家族的亿万富翁继承人，在2009年和亨特拜登共同创立了罗斯蒙特资本 Rosemont Capital， 那是一间由亨氏 Hines 家族现今支持的国际私募股权公司。这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还有一些分支，包括罗斯蒙特塞内卡伙伴公司 Rosemont Seneca Partners、 罗斯蒙特塞内卡技术伙伴公司 Rosemont Seneca Technology Partners，甚至还有罗斯蒙特房地产公司 Rosemont Realty。 该公司的常务董事是亨氏在耶鲁大学的室友阿切 Devon Archer。 这些名字在亨特拜登的硬盘上就好像淫威图片、毒品等等一样常见。除了利用家庭成员的政治关系获得高薪的国内合同和咨询合同之外，罗斯蒙特塞内卡伙伴公司还加入了渤海华美 BHR Partners 投资基金，涉及15亿美元的交易。在亨特拜登陪同拜登访问中国之后，不到两个礼拜就达成了。罗斯蒙特房地产公司在2015年亦被一间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公司收购了股权。报道还说，即使没有中共，克里的继子亨氏和亨特拜登之间的数十亿美元的流动亦会给亨氏带来大量的筹码，更不用说美国对亨特拜登的税务、外国关系和洗钱方面的调查。而亨氏亦愿意将这些信息作为武器。亨特拜登和阿切选择加入丑闻前身的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芝麻 Burisma 担任董事，这件事在2015年被揭露，亨氏立即和罗斯蒙特品牌拉开距离。报道指出，亨氏和克里掌握了拜登家族的污点，难怪拜登会忌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